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密谋埋空杀害博尔顿，美国国务院悬赏2000万捉人。美日十月将实施大规模野战训练，总共45000人参加。四级强烈飓风海伦登陆佛罗里达州，当局呼吁民众尽快撤离。日本下任首相石破茂倡议成立亚洲版北约。梅拉尼亚罕见受访，谭川普两次遇食案。美超微疑似涉及会计操纵，据传受到司法部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提供2000万美元悬赏金，征求能够约谋划行刺前白宫官员博尔顿的伊朗幕后黑手落网的相关线索。法新社指出，美国官员2022年8月表示，他们发现一项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博什夫密谋要杀害博尔顿的计划。博尔顿当时担任前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根据国务院礼拜四的通知指出，国务院的正义赏金计划提供高达2000万美元的悬赏金，征求能够让博什夫落网的相关线索。目前78岁的前总统川普正在争取再次入主白宫，并声称他的生命受到伊朗很大的威胁，而在外交政策上被视为鹰派的博尔顿向来施利批评伊朗，亦支持川普在2018年令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子协议。日本防卫省在当地时间礼拜五宣布，10月份日本将同美军在日本举行为期10日的大规模野战训练演习，双方参与人数共约45000人。日本自卫队届时将使用特定的机枪展开战斗机起降训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每两年在日本举办一次大规模野战训练演习，无意保卫日本领土。今年演习将由10月23号开始，演习地点包括今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平日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使用的11处特定利用机场及港湾，以备发生紧急事态。日本防卫省仲表示，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将首次在熊本机场、长崎机场实施起降训练，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届时会在北九州机场运作。礼拜四晚上，四级强烈飓风海伦由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登陆，这个是佛州历经最强的风暴之一，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大规模破坏以及更严重的洪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日早前宣布，飓风海伦已经增强为四级飓风，持续风速接近每个钟头209公里，威力仲能够继续增强。国家飓风中心主任布瑞南在影片简报中表示，沿海地区将面临难以生存的情况，洪水足以摧毁建筑物并卷起汽车冲往内陆。官员呼吁飓风路径上的居民遵守强制撤离令，否则将面临生命危险。礼拜五，在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自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将在10月1号开会选举他为新任首相。 时下日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包括中共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北韩的导弹试验以及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最近俄罗斯增派一架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方面希望利用11月的 APEC 及 G20 峰会场合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石破茂在竞选期间提出了重新构建美日联盟的多个思路，他还主张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增强对侵略者的威胁。日本新政府亦必须继续推动对亚洲保安问题的参与。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礼拜四播出的罕见访谈中回忆自己得知丈夫川普如暗杀未遂，并形容这一次惊险逃过一劫是一个奇迹。梅拉尼亚告诉福克斯新闻知，今年七月当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造势现场的即时影像在电视上播出时，他正在纽约。虽然外界多数批评这件事是一个严重的保安失误，他仍然称这个干员非常出色。平时深居简出、往往回避媒体的梅拉尼亚是过去两年来首次接受访问，以宣传他将在10月8号上市的回忆录。而目前距离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只是剩下不到一个月。虽然很多政治人物的配偶经常参与另一半的竞选活动，但梅拉尼亚就大多数和川普的造势集会保持距离。华尔街造空机构兴登堡研究约一个月前指人工智能伺服器制造商美超微涉及有会计方面问题后，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对此进行调查，亦令美超微当日股价闻讯重挫。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调查还在初级阶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近期已经联系可能掌握相关资讯的人士。据信这名检察官已经要求提供类似与一名举报美超微违反会计规定的前员工有关的资讯，不过美超微星期四不愿意就这项报道置评。美国司法部亦表示无法证实或否认是否有这样的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外长会晤后，拜习计划将进行通话。泽连斯基礼拜四会贺锦丽，礼拜五回川普。美国制裁俄罗斯两公民及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拜登签署临时支出法案，维持联邦运作到12月20号。美官员称中共隐瞒核潜艇沉没，国防产业腐败。立场新闻前总编钟佩决因煽动罪被判21个月，林少彤释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外长27号将在纽约联合大会的场边会晤，正值美国对中国公司向俄罗斯供应晶片和无人机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该问题可能成为这一次两国最高外交官会谈聚焦讨论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1:30会见中共外长王毅。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持续紧绷，双方在美国对销往中国的先进晶片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贸易关税、台湾、人权、加沙和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近几个月来，美中高级官员一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后，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很快将进行通话。美国官员多个月来一直指责中共积极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华盛顿已经对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关键零部件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美国前总统川普26号表示，礼拜五他将在纽约会见前来参加联合国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他的竞选承诺，即他希望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以此来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长达31个月的战争，从而在乌克兰拯救生命。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6号在白宫和泽连斯基会面后表示，我会继续与乌克兰站起一起，我会努力确保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另外，根据国会山庄礼拜四报道，泽连斯基礼拜四对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表示，如果拜登政府能够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为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开绿灯，他会在明年将俄罗斯带到谈判桌前。为了打击涉及加密货币的跨国网络犯罪，美国政府26号制裁了俄罗斯的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并起诉了两名俄罗斯公民。美国司法部、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合其他联邦机构和国际执法组织，针对俄罗斯公民沙克马梅托夫和伊曼诺夫以及被指控为俄罗斯网络罪犯提供服务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展开协同行动。作为礼拜四协同行动的一部分，荷兰合作伙伴查封了托管虚拟货币交易所 PME BTC 和 Cryptex 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在全球各地已被关闭。荷兰方面由这些服务器中查封了价值超过7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国国务院另外悬赏1000万美元奖励提供线索拘捕沙克马梅托夫和伊曼诺夫的人。此外，美国司法部仲悬赏100万美金征集有助于查明一个名为小丑藏匿处 Joker's Stash 的线上盗用信用卡资料交易市场，除了沙克马梅托夫之外的其他首脑的信息。拜登总统26号签署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将联邦机构的运作维持到10月20号，排除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但这个亦意味着在年底的圣诞假期之前，国会两党议员将再次面临政府关门。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受到两次暗杀未遂后，国会议员同意为特勤局增加2亿3100万美元的经费，此外还增加了用于总统交接的资金。礼拜三，国会两院各自通过了这项法案，同先前的版本不同。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中不包括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的相关条文。这个法案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目前国会仍远未完成通过2025财年十几项年度拨款法案的工作，这个将为联邦政府大部分经费提供资金。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26号说，中国曾经试图隐瞒一艘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艘核潜艇今年早前是一家船厂沉没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还说，卫星图像后来显示有大型浮动起重机赶到现场打捞。法新社引述那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说，中共海军会试图隐瞒他们的最新锐核动力反击型潜艇在码头边沉没的事件，这个并不奇怪。这位官员说，除了有关训练标准和设备质量的明显问题之外，这宗事件还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共军的内部问责和对中国国防产业的监督。中国的国防产业长期以来深受腐败困扰，这宗事件对寻求海军现代化的中国来讲是一次挫折。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正努力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这项措施将扩大拥有先进水下潜艇的国家数量。已经停运接近三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经历接近两年的司法程序，礼拜四在香港区域法院判刑，法官不同意辩方指两名被告是误堕法网，重判钟佩权监禁21个月， 而辩方呈交医疗报告指最近病情恶化的林少彤就以14个月为量刑起点，因应健康状况减刑，早前已经还押接近一年的林少彤当场获释。立场新闻母公司就判处第二级罚款港币5000元，为控罪最高罚款额，控方仲申请充公令，将在明年3月17日处理。在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被判刑后，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本地新闻工作者的实际风险摆在面前。由于这个是香港回归超过27年来首宗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旁听人士以及到法庭采访的记者众多，亦有多名外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到庭旁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石破茂倡议成立亚洲版北约，中共怀戒心。中国试射导弹跌落喺边度？斐济话尊重我哋地区。中国丐帮输出马来西亚，彩生捷国引关注。美飓风吹袭，220万户停电，6个州紧急状态。全球训练架构会议在台湾召开，美日澳加共商合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27日当选自民党总裁，将会在10月1日正式就任日本第102任首相。在竞选期间，石破茂提出成立亚洲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构想，该倡议引发中共的强烈戒心，恐怕会为亚洲安全局势增添变数。据中央社报道，石破茂在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他将会全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敢讲真话的日本。作为国防政策的积极倡导者，石破茂强调，日本需要加强同美国以及其他亚太盟国的防卫合作，并且提出建立由美国、澳洲和纽西兰等国家共同参与的亚洲版北约，来应付东亚地区不断升级的安全挑战。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强调，日美同盟是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石，而且美国国会的跨党派亦都一致重视日美关系。有些声音对石破茂考虑修改美日地位协定的计划持谨慎态度。就事件，本台记者傅林访问了台湾国策研究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认为，由于石破茂灵活多变的政治立场，可能对美日同盟会出现一些调整，但是其实不会动摇他的核心。他说，因为石破茂一方面会强调自主防卫，可能会推动日本在军事上更加独立而自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是由另一方面来看，他亦都深知美日同盟在应付中国崛起和北韩威胁上的重要性。美国政界众所周知，石破茂有担任国防大臣的经验，并且精通安全保障政策。外界认为他将会致力于岸田政府所推动的提高美军和自卫队的互相运用性。拜登政府着眼于在印太地区加强威慑行动的中共，正在推动和日本以及其他盟国的多层合作框架。美国和日本27日宣布将会在10月23日举办利剑25联合演习。今次演习将会集合双方40艘战舰、370架飞机和45000人，并且邀请北约国家以及澳洲、纽西兰等美日同盟国家作为观察员。在面对中共军事扩张方面，石破茂特别关注中共军机频繁侵犯日本领空，以及中共军舰在日本邻近区域的活动。他强调应该修改法例，准许自卫队在必要时对侵犯领空的中共军机进行危害射击，来提升日本的阻吓能力。据 TBS 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的内政、 中方不作评论，不过他说希望日方以历史为鉴，奉行积极理性的对中政策。陈文甲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区域安全挑战，尤其是与中共在海域的摩擦，他说我想石破茂会采取实务和平衡的策略，即使他强调以对话和外交手段来处理与中共的分歧。陈文甲还说，石破茂将会推动加强自卫队的防卫能力，特别是在海域巡航以及空中防卫领域，来应付中国的军事挑衅。同时他会在美日同盟的架构上进一步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稳定日本区域地位。而在国内，他将会以平衡反共声浪和外交手段，强调日本国防自主和对话并重的一个策略。不过近日，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的一个政治评论节目批评石破茂，引发广泛关注。此坂在节目中指出，与安倍晋三前首相以及高市早苗经济安保大臣相比，石破先生应该算是亲中派。他指出，石破茂在访问台湾期间的言行过于消极，并且认为他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不足，向北京传递了错误的信号。而石破茂对此坂明夫的批评就表示不满，强调自己考虑的是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并且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归类亲中派抑或是亲台派。而陈文甲就认为石破茂的立场是介乎亲中派和亲台派之间，亦即是等于是一个实务、平衡而且是弹性的一个外交主义者。他说石破茂强调和中国既要维持稳定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而且认为对话是避免冲突的关键，因此部分人士就认为他是偏向亲中。不过石破茂同时亦都认识到台湾安全对日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湾海峡的稳定对日本经济和防卫的关键作用，所以未来中台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在石破茂领导下的政权，其实他会试图去维持平衡，他不会完全偏向中国，但是亦都不会明显倾向台湾，而是致力于在稳定区域秩序的前提下，推动日本和台湾的安全合作，确保日本的利益不受到威胁。石破茂即将上任的外交议程亦都将会备受关注，他的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以及对中共的强硬立场，可能对东亚局势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社会将会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动向。在中共向全世界炫耀成功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欧洲、台湾和日本等多个国家都作出了相关的回应。这样这一枚试射成功的导弹跌落在哪里呢？而太平洋国家斐济总统就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候呼吁尊重我们的地区，并且停止在太平洋进行导弹试验。9月26号，斐济总统卡塔尼韦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候强调，蓝色太平洋大陆曾经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和最危险武器的试验场，经历过缺乏和平的恐怖，因此深知和平的价值。跟着他说，星期三出现了单方面向太平洋施射一枚弹道导弹的情况，我们敦促尊重我们的地区，并且呼吁停止这类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在9月25号8点44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除了斐济之外，太平洋国家澳洲的财务部长查默斯亦都表示，他在北京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郑策杰会晤的时候提出了今次中国导弹试射的问题。媒体报道说，该导弹跌落在法国太平洋领土专属经济区域附近。法属波利尼西亚主席博尔森向法新社表示，该导弹落在距离马克萨斯群岛附近的地方， 该群岛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波尔森在通过媒体了解到导弹发射之后，他向中国大使馆发出了一封抗议信。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中国近期不断在区域之间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威胁区域的和平现状。号称不输出饥饿贫穷的中国，近日有媒体爆料，马来西亚破获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丐帮集团。根据马来西亚星洲网、光明日报、中国报报道，马来西亚由佛州移民局主任表示，由24号至到25号期间，当地移民官逮捕了四名年龄介乎36岁至到67岁的中国籍乞衣。根据报道，这些疑犯被指控利用残疾身份在夜市和城市周边行乞，每个月非法收入可以达到马币10000令吉，折实大约港币18800元。马来西亚华人聚集的巴生市区流动小贩工会主席叶金发向媒体表示，这些乞衣背后都有集团负责将他们分派到不同市集或者夜市，并且安排他们住在旅店，甚至还包埋机票入境。由于这些乞衣频繁更换行乞地点，而且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执法单位亦都怀疑集团背后有更大的组织在度操控。类似的事件亦都发生在泰国曼谷。2023年的11月份，泰国网络红人在面书披露，地铁站的女乞衣是一班总共有7名乞衣的集团，他们或者是四肢残缺，或者是面部烧伤，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当他深入和乞衣交谈的时候，出现了一名中国翻译阻挡，并且尝试贿赂警察，要求不逮捕这些乞衣。中国著名记者李腰索在他《卧底暗访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著作《暗访十年》里面就有相关记录，表示最早的采生哲葛文字是在明朝一篇笔记文里面，一班步快见到几个乞衣行踪可疑，就跟着他们进入寺庙。在拘捕的过程，乞衣走了，留下几个箱，打开之后见到的都是被锯断手脚的婴儿，在伤口的地方用白石灰止血。这种采生哲葛做法是中国丐帮流传很久的乞讨方式，到现在还有，所以我一再告诫看实你们的细路。 X 平台网友 Freedom9999 说，现在在国内很少见到乞衣，真是被卖器官，那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刚刚读圣经的时候觉得神发大水灭人类是不是太过呢？现在想一下，人类的互相残害已经登峰造极，神再一次灭人类我都无话可讲。四级强烈飓风海伦登陆佛罗里达州西北沿岸，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已经在多地带来灾情，有六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至少已经造成超过220万户停电。根据美国 CNN 报道，海伦在美国当地时间26号晚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已经降为热带风暴，但是中心风速仍然可以达到时速70英里，目前仍然缓慢地穿越乔治亚州，继续向北移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和维珍尼亚州因为飓风过境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房屋和基础设施受到狂风暴雨的袭击，很多道路水浸无法通行，当地6000万人收到暴风警报，各地警察和消防员频频出动救人。截至美国当地时间27号清晨5点，造成超过220万户停电。佛罗里达州的灾情最惨，有接近122万户停电。目前已经知道的至少有3人因为风暴死亡，同时因为飓风过境之后还会有洪水、土石流和冧山泥等灾情持续发生，所以总体的伤亡人数还未统计完毕。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大雨带来的水灾 以及沿海地区水面上升的危险程度仍然是危及生命等级。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简称 GCTF 会议在台北召开，讨论毒品、洗黑钱、全社会韧性建立、整顿配备和应变，以及人道救援等话题。美国和日本等多个国家都有参与。中华民国外交部、美国在台协会、日本台湾交流会、澳洲办事处和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25号在台北召开2024年 GCTF 联合委员会会议。英国在台办事处就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另外有伙伴成员在日本东京、澳洲坎培拉以及加拿大渥太华视像参与。今次 GCTF 会议回顾了该组织今年活动举办的成果，并且讨论明年合作议题，包括新兴毒品犯罪防治和洗黑钱资金溯源、全社会韧性建立、整顿配备和应变、净零排放绿色贸易和转型、人道救援和灾害防救的公司协力，以及打击境外资讯操作和干预等。 GTCF 自从2015年6月1号成立以来，就针对各项全球关注议题举办国际研习营，到今年累计举办了82场海内外活动，邀请过132个国家、超过9600位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参加。明年适逢 GCTF 成立10周年，会议亦都就该组织升级和转型、拟定精进发展策略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欢迎理念相近的国家积极参与，透过支持 GCTF 共同合作解决全球面临的挑战。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向往，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十月的东欧之旅已经开始报名，今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带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和在日本赏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北美的热线是+1 855 955 5227，亦都可以发电邮联络我们，或者点击我们的置顶留言连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泽连斯基与川拜会面，普京夺回库尔斯克失败。美日台朋友情谊深厚，台湾应全民武装。李克强旧部出局，福建帮上位，中共核心机构。是否奥运期间迅速定位外国记者。继美国之后，欧盟调查中国联网汽车软件风险。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星期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与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他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三高代谢宝 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宝。以下系详细嘅新闻报道。27号，泽连斯基同川普进行咗关键嘅会面，亦系喺近期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多方面发动打击，导致普京夺回国内领土嘅时间表计划告吹。泽连斯基发影片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战争必须停止，普京不可能获胜，乌克兰人必须获胜。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同泽连斯基再次会面的时候，川普表示可能会发生。泽连斯基说邀请他来乌克兰，川普表示对这个持开放的态度，并且称赞乌克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天气，美丽的一切。有人认为这个交流凸显了在乌克兰战争等持续不断的全球事件中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好像川普这样的人物在有关外交和政治努力的讨论中的重要性。川普是否会继续造访乌克兰，以及这个访问会怎样影响乌克兰局势，我们拭目以待。泽连斯基还表示，在参加联大会议期间和拜登会面，并且已经将胜利计划提交给美国。他说乌克兰的强势立场将更快带来和平，所有关键问题都摆在我们合作伙伴的桌面上。而乌克兰的消息说，俄军精锐的234空降团正副指挥官在 FPV 无人机攻击入边双双丧生。26号，俄军还在高叫三日内占领基辅，而家却正在库尔斯克腐烂。乌军第72旅对近期关于从乌列达尔外围撤退的报道表示否认。到目前为止，俄军没办法在计划的时间表内夺回库尔斯克的领土，而乌克兰军队仍然在库尔斯克地区占据阵地。 X 平台博主雷希认为，八月普京表示俄军必须在10月1日之前重新控制整个库尔斯克地区，目前看来这项计划没有办法成行。而在多线战斗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调和部队经验不足，俄军在人员上面临巨大压力，但没有办法承担国内的舆论压力，只好挪用现役部队派遣到前线。最近俄罗斯航母的海军船员被编入陆军，派往乌克兰前线作战，反映出俄军的现役部队不足。这些高素质的海军士兵被迫拿起步枪进行没有培训过的地面作战，同时有大量士兵在被派遣到前线之后失联。亲友在 VK 和 X 平台发布寻人启事，试图寻找亲人的下落。英国情报机构说，一些士兵的父母对他们的仔服役不够4个月就被送往前线表示担心。27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库皮安斯克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击，派遣了50辆装甲装备，但是失败了。乌克兰无人机飞行员摧毁并损坏了40部俄罗�斯军车，其中包括13部坦克和15辆步兵战车。今个礼拜联合国大会期间，德国、法国和美国宣布了针对乌克兰的几项近期和更长期的援助计划。德国宣布向乌克兰增加4亿欧元的军事资金。五角大楼将向乌克兰追加价值大约是3亿75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表示，法国将在无几耐的将来训练并全面装备乌克兰一个旅，以维持对俄国的战斗能力。另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再次威胁说，如果北约攻击白俄罗斯，将会使用核武。但是外界认为，如果白俄罗斯的核武向北约国家发射，对俄罗斯来讲局势非常不利，因为北约亦拥有6000枚核武，而随意升级战争会导致俄国处于劣势的地位。26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接受台湾中央社的专访，表示美日台三方是紧密合作的朋友关系。同一日，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呼吁台湾应该全民武装，美国应该重启核竞赛。谷立言表示， 美日台三方不单止共享价值和利益，还在人际关系上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无论是哪一方遇到挑战，另外两方都会即刻伸出援手。美日台三方无论是在区域安全、国际参与，亦或是技术领域，已经成为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逼，包括飞弹试射和穿越台海中线，令到整个地区战略失衡。和平对话是解决这些分歧的唯一出路，只有对话才能够避免战争。同一日，O'Brien 在华盛顿表示，美国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比历史上任何挑战都更加严重，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共试图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加给全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未来美国无论哪个执政，对中共的政策都将集中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持续加强印太地区的国际联盟。美国必须随时准备好保护全球的和平与战略平衡，建议台湾采取全民武装的办法来应对中共入侵。美国应该重启核竞赛，因为保持核实力亦是抑制中共的关键，可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俄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扬亦都表示，无论哪个赢得大选，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都可能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何锦丽和川普团队都认为，中共挑战并威胁着既定的国际秩序，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亦都威胁着美国。战胜中共将是下一届总统的首要任务。川普政府可能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包括实施更加严厉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行动实施更深远的打击。时事评论人蓝述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安全和人类和平带来挑战与威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台湾则是全球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基地。日本是自由世界在东北亚的战略支柱，而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同时，台湾的安全与南中国海的安全密切相关。台湾和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强力支持，所以美日台的紧密合作对人类和平、印太地区稳定和西太平洋的安全至关重要。另外，26号，中华民国总统府举行首次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标将充实40万可持民力。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在作战韧性部分，基于同岛一命原则，军民进行结合。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说明，未来要再加强横向和垂直的整合，防护分成三层，包括核心固守、中层左迁、外围警戒等。总统赖清德26号表示，将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强化应变、有恃无恐、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这三个核心要点，构建全社会防卫韧性。台湾人民越团结，国家就更安定；台湾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更安全。27号，中共国务院任命海南省委副书记沈丹阳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而曾经是李克强亲信的黄守宏就被免职。外界认为这个是李克强的旧部被进一步清除。沈丹阳属于福建帮，背景深厚，曾经在中共国务院和商务部任职，后来升为海南省副省长和副书记，今次更加是直接进京担任正部级职务。而黄守宏作为李克强多年的亲信和智囊团成员，曾经多次主导重要经济政策。国务院研究室作为中共政府决策的核心机构之一，曾经由黄守宏直接掌管，在李克强任内多次负责政策起草和政府工作报告。外界分析，随着李克强的过世，他的旧部逐步出局，这个罢免标志着李克强时代的结束，福建帮在进一步掌控中共政权。沈丹阳的晋升甚至被视为是福建帮崛起的象征。近年来，习近平的亲信、福建帮官员蔡奇等人逐渐掌控要职，形成了以习为核心的强大势力。而沈丹阳上位意味着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已经彻底纳入习近平的核心班底手入边。 李克强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简政放权和棚改等措施，被视为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手段，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他的施政理念和习近平存在根本分歧。沈丹阳的上位亦都预示着今后中共可能会更加紧密地配合习近平的政策议程，放弃市场化经济体制。最近，据明慧网报道，一名曾经就职于思科公司的业内人士披露了这家公司如何看中共监控公众的内幕。这名爆料人是在看到法轮功学员告思科案的进程之后，以笔名全心发文投稿。思科 Cisco 成立于1984年，是一间跨国际综合技术企业，总部位于加州的硅谷。这名爆料人以全心为笔名，提到在2010年左右，思科的产品经理在一个会议上提到，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好像是羽毛球的比赛现场，他们侦测到有人发送敏感信息，就迅速定位到是哪一排座位的哪一个人。后来核实这个人是国外某通讯社的记者，当时发送了一篇报道。经理说，思科最具特色的就是网络监控这一部分，能够在一分钟之内精确定位发送敏感信息的人。思科的定位技术服务于中共的金盾工程，建立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监控网络。金盾工程在1998年启动，2002年前期投资就达到8亿美金，主要是为了封锁网络和监视中国公民。全心指出，这项工程不单止涉及网络审查，还包括对通讯内容的实时监控，特别是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会利用这项技术。他公司的运行维护部有一个特殊的小组叫核心组，进入这个小组的人不单止要业务过硬，还要政治可靠。组员经常配合公检法人员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和迫害。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曾经指出，至少有82家中外公司参与了中国境内庞大的监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公司的技术和设备对中共的监控系统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有很多国际知名企业，不少来自美国。它的面部识别摄影机、生物识别资料收集设备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最初只是用于商业用途，但在中共控制的大环境底下，却被利用来实施全面监控。2023年，美国法院已经裁定允许法轮功学员对思科公司提出诉讼，指控它明知中共利用公司技术，却仍然提供支持。这件案件的审理进程将思科推向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思科试图上诉要求重新审理，但是法庭最终裁定允许法轮功学员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提出诉讼，意味着案件可以进入审判阶段。 Political、 政客报等媒体指出，欧盟正在调查中国联网汽车软件造成的安全风险。在这个之前，美国当局表示对中国制造间谍软件监控和破坏风险的严重担忧，原因是一些车辆如果使用中国的联网设施作为车载软件，会在外国造成安全隐患。华盛顿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专员韦斯塔格表示，联网汽车可以记录所到之处的一切，还能够将资料传输给有权限存取资料的人，这个意味着北京当局可能会受益。所以欧洲政府部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的专家亦都参与其中，准备研究中国软件在植入汽车商品之后是否会被滥用。法新社指出，欧盟已经开始对受政府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以阻止廉价电动车涌入欧洲市场，导致从业者受到损失。在美国商务部发动对中国汽车联网软件的限制之后，包括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都引起了重视。其中加拿大和英国考虑颁布禁令或者立法来解决安全问题。据悉，7月生效的一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已经限制了欧盟市场上的车款。根据这项规定，汽车企业必须实施网络安全管理系统以保护使用者资料。 欧洲汽车分析师斯密特说，这项规定令到中国汽车8月份在欧洲的销售数据受到影响。挪威官员证实，2007年被上汽集团收购的名爵在7月的汽车注册量为零，这是联合国最新的网络法规造成的。另外，根据美方提出的禁令，欧洲制造商如果在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中使用受限零件，或者没办法获得美方的放行。所以一些欧洲汽车企业从中国生产中心进口汽车，好像宝马的 Mini 和 iX3 等车款可能会受到冲击。欧盟委员会数位经济和研究与创新事务发言人雷格尼耶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美方提案和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亦将在这个领域加强与美国政府的交流。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失业无解，越来越多人断供，银行不得不变。吴佳龙，美绝不会受中国产能过剩冲击。吴建中，美前国安顾问警告中共是前所未有的威胁。专家聚焦中美俄三方较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黎文。今日是9月28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降薪裁员潮不断，导致太多人断供房贷，银行的日子难过起来。大陆媒体日前报道说，现在银行对断供房的处理，从传统的拍卖掉头冷处理，亦就是即使你还不上房贷，银行可能亦不会立即查封起诉拍卖，而是同你先协商。甚至有人留言讲，自己断供5个月，银行帮他找了个餐馆服务员的工作，一个月赚3600，房贷一个月还2100。自媒体米矿投资发文话，高高在上强势惯了的银行为什么突然变面。其实银行亦都明白，危机可能已经快烧到自己的脚底了，冷处理断供房对双方可能都是有不利的，不至于一拍两散，损失更大。文章总结说，众所周知，银行是赚息差的，大头就是房贷，但如今是中国，没有钱的断供，有钱的提前还贷，断供房越来越多，一是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一个城市发拍房过多，亦就意味着城市无家可归的人在这增多，二是发拍房拉低当地房的成交价，会令房市进一步进入下跌螺旋，拖累经济基础，政府可能亦会讲话，于是银行压力越来越大，不复原不得了。一位网民指出，昨晚同银行工作的表姐吃饭，她说今年房贷断供的人很多，银行压力很大，工资降低了 10%， 还有一些同事被裁员。这个正是指米矿投资文章所讲的，危机已经从房市烧到银行脚底下。不过大量人断供的根源是失业或者是生意惨淡，银行冷处理，治标不治本。最近消息传出说，连高利润的药店都要撑不过去了，从早上7点守到晚上10点，营业额只有276元，房租水电都不够。这个店主还说，这个是现在的药店普遍现象，不知道该怎样经营了。一位深圳网友说，34岁失业，到龙岗地铁站卖三文治，第一日就卖了8个，坚持2日看下，不得就去做清洁工。一位40岁失业 IT 人士说，自己离异大话有房贷，已经第二次被裁，现在工作比疫情结束时仲难找，工资低到离谱，房亦卖不出，自己还要考虑照顾小孩，太难了，实在不得，开始上网找人相亲试一试。在中共央行宣布救经济股市的政策后，有人留言说，我就知道我失业了，我周围人都失业了，我就知道不解决就业，早晚都是死。正值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之际，美国驻华大使柏恩斯26号警告说， 针对中共产能过剩问题，美国全会再次容忍帕恩斯以远程影片方式出席跨大西洋地缘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并回应提问。他特别谈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中共政府已经加倍实施产能过剩战略，中共党魁习近平称之为新质新产力。帕恩斯表示，美国持续向中国提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中国的实际产能是中国国内需求的2到3倍，因此中方将过剩产能输出到世界各地，最明显的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同时美国亦担心这个可能会影响到生物技术、机械人技术以及其他至关重要的领域。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美国很认真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习近平虽然包装成新质新产力，但这个是没用的，中国产能过剩演变成对外倾销，于是引来贸易摩擦，最后保护主义抬头，最后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这个逻辑是一路展开下来。现实情况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印证这个逻辑，根源在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最早是钢铁，现在是石化业、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还有其他很多产品都出现类似产能过剩和对外倾销，所以贸易壁垒会更加严重。吴家龙提到，拜登总统对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征收100%的关税，强硬表示不会容忍美国再次遭受产能过剩的冲击。另外，南非和土耳其都提高了对中国出口到他们国家的产品的关税，以保护他们的市场。智利、巴西、墨西哥、加拿大亦做出了同样的事情，设关税或者直接贸易上加以限制，会变成西方国家目前会共同采取的对策。产能过剩是将中国国家给补贴、银行给信用贷款的便利、政府行政机关可能会设下一些障碍来阻止外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销售方式，用各种方法协助中国本地企业取得技术，然后将外资在中国的市场替代，最后跑到国外，将外资企业、跨国企业在国外的市场也都替代掉。所以到最后，中国的产能过剩会变成全球性问题。最后吴家龙指出，过剩产能一定要砍掉，如果硬是输出，就是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变成全球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产能过剩。现在看起来，几乎所有中国在技术上办得到的产业全部都会有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的根本解决方案就是将产品淘汰掉，所以产能如果不淘汰的话，到处削价竞争，这个没办法期待国际市场能充分消化中国的产能，所以最后问题会得不到解决。那将过剩产能砍掉，这样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但是没办法，好像之前基础建设产能过剩，于是就搞输出，就是搞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就是将中国基础建设的产能出口到外边去，帮其他国家起公路、铁路、机场、码头，这个不是办法。希望之声记者海特观察采访报道。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26号在华盛顿表示，来自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超过了美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奥布莱恩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主持的对话中表示，他认为中共的最终计划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中共认为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组织和治理世界，这个将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带入危险境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